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2025年2月3日星期一，我们今日呢接返住上一个节目，讲紧美国特朗普为美国今后嗰个生产效率同埋能力解咗套啊，佢废除咗嗰个所谓 DEI 嘅制度，而 DEI 点样将美国牢牢套死咗呢？啱啱呢两日就发生咗一啲事故，为我哋所讲嘅做咗一个注脚，出咗个说明啊。喺呢度我就引用咗时事金素描制作组所做嘅一啲说明啊，希望大家能够更清晰咁听得出佢讲啲乜嘢啦。我哋睇返喺1月29日发生喺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列根机场嘅空难，喺经过咗一日嘅救援之后，已经有官方结果，一架黑鹰直升机同美国航空5342次客机相撞，两架飞机之中所有人无一生还，其中包括客机的64名乘客和飞行员，另外黑鹰直升机的3名驾驶员都在这次事件之中罹难，而在客机乘客之中非常不幸的有14名花式溜冰运动员，除了两名教练是前世界冠军之外，有多个亚裔少年，他们本来是来自参加花式溜冰比赛，但是在赛后乘坐这架飞机回去的时候遭遇不幸，其中就包括了年仅13岁的华裔女孩詹娜亨，更不幸的是她和妈妈都在这架飞机上高，她最后比赛的冰上舞姿成为了她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留影。有人说这次的空难是美国花式溜冰运动的一大劫难，被称为是美国天才花式溜冰少年的 Super Lang 只是有16岁，他被认为是美国花式溜冰的明日之星，他和父母都在空难之中双双遇难，而 Spencer 父亲的采访就让外界了解到 Spencer 是从南韩被他们夫妇领养过来的，3年前才开始练习滑冰。事发之后好多人都在度问，到底是什么造成今次惨剧的原因？就在1月31日华盛顿 DC 空难的初步调查结果出来了，至少有3个因素可以造成最终的事故。第一是发生空难的时候，当时只有一名空中管制人员值班，这个是完全不符合安全条例的要求。按规则，出事的列根机场空管人员需要33人，但是目前只有19人，而本应两人值班的航空塔台上高只有一个人值班。第二点就是空中管制人员在两架飞机相撞之前其实发现了危险，但是就没有直接指导飞机避险，而是仅仅问了黑鹰直升机驾驶员一个问题，是不是看到那架客机了，这样是不符合安全条例，正确的做法是紧急命令黑鹰避让。而第三点是出事的黑鹰直升机飞行员是一个只有500小时飞行经验的飞行员，当时是在严重违反安全操作，在民航路线上高违规的高度上高飞行。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五亦都发出了贴文证实了这一点，特朗普表示黑鹰直升机飞得太高了，高出限制很多，远远高于200英尺，这样就不难明白为乜嘢会出事啦。 唔通唔系咩？另外，更加有人拍到一个更加近角度嘅空难影片。影片中啲人发现，当时直升机睇上去系完全冲住架客机直接撞上去嘅。据了解，当时嘅黑鹰直升机之内有三位飞行员系做例行训练飞行。三位飞行员之中，一位29岁，有1000小时嘅飞行经验。另外两位只有500小时飞行经验，属于培训阶段嘅初级飞行员。而事发嘅时候，正是由经验最少嘅飞行员进行训练飞行。呢次嘅空难亦都揭露咗左派政府推行嘅 DEI 部门对航空管制系统造成嘅危害。特朗普喺空难之后发布会，更加是直指美国空中管制系统招聘存在住弊病。有人对特朗普的指控不以为然，认为 DEI 的招聘方式虽然有漏洞，但是并不能够说明这次的空难是由于 DEI 政策直接造成的。但是有一位前空中交通控制员站出来，揭露了更加多关于 DEI 政策怎样造成联邦航空总署，即是 FAA 的隐藏住巨大的危机。而同一时间，极左政策亦都在打击数以千计的真正合格的空管候选人，而这些人被排除在外，只是因为他们的肤色太白了。难怪有些人看了这个采访之后表示，这样的管理和空管的质素出了空中事故是迟早的事。无独有偶的，就是在这次空难发生的前一日，另一架美国航空班机就是因为有一架直升机在同一机场横向飞越，穿过他们降落的航道，而不得不终止着陆。因为这次的空难发生，亦都比去年一起集体起诉联邦航空管理局案件被翻出来。这一宗以 DEI 为名进行的种族筛选案件，原告之一的布里吉特在2013年以满分成绩毕业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航空管制培训专业，但是就因为他是白人而被拒绝入职申请。起诉书仲显示，有1000多名合格的申请人只是因为本身是白人而被联邦航空管理局拒绝。而更加夸张的就是，即使当时相应岗位是有空缺，亦都唔招聘白人。对此，白宫发言人今日亦都系面对住记者嘅狂轰滥炸式嘅提问，俾出咗直击人心式嘅反问。而特朗普就签署咗两项行政令，确保空中嘅安全。喺空难发生之后，特朗普总统为确保未来避免同样不幸再次发生，星期五他就签署了两个文件。第一个叫做确保美国人航空安全的行政命令，其中要求立即废除航空系统里面的 DEI 部门，未来招聘专业人员将会择优录用并进行绩效评估。特朗普的第二个行动就是签署航空安全备忘录，要求评估上届政府对安全协议和招聘决定做出的所有错误改变。如果有 DEI 式的对航空安全有负面影响的条文，将进行全面更正，确保是要以安全为第一要素，而不是所谓的政治正确。好明显，特朗普已经开始了对航空管理机构进行大面积的清洗。特朗普在空难记者会上点名批评前交通部长蒂吉格不做实事，只是会讲一大堆废话。而在1月29日他就发生空难的当日，美国新任交通部长乔恩达菲宣誓就职，接替了布蒂吉格 担任交通部部长，而在空难发生的第二日，特朗普就签署了行政令，任命了联邦航空总署，亦都就是 FAA 的代理处长罗谢尔，他等于是临危受命，负责马上整顿和提升美国的航空交通管制。面对着特朗普这种大刀阔斧、实事求是的改革作风，我们很快就会看到美国的内政将会焕然一新，重新展现在世界的眼前。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随着特朗普的回归，我们亦都改用一个 common sense 的方法去看待问题，不再好像以前那样相信什么主流媒体和专家的发言了。那即是怎样呢？很简单，举个例来讲，中国官方媒体的数据你不好信，用肉眼看得到的东西，这才是 common sense， 才是真实的。他说给你听怎样由自复兴，你不好信，行出街望一望，因为中港现在已经一体了。在这个过农历新年这个期间，北京的萧条肉眼可见，生活有十大变化。专家分析说，有两大主要原因，就是经济下行和人口减少。讲回在过年前后，北京的萧条成为了一个焦点的话题，有所谓的北漂人士力数北京十大变化，亦都有老北京感叹话冇年味冇人气。专家分析就认为，北京的萧条主要是两大原因，一个就是经济，第二就是人口减少。近日有一篇原创文章题为《北京肉眼可见的萧条了》，在网上流传，引发了网民共鸣。文章记录了作者在一日的中午坐988号巴士去位于望京村的国家税务局，沿途经过朝阳公园、酒仙桥去的所见。作者说是想慢下来看一看我身边的生活。文章说，冬日的北京自带萧条，千篇一律的招牌被人看不清东南西北，北京越来越似个县城了。一路上市管区客流稀少，长期在北京生活和工作的外国人减少了超过四成，这一大群消费的主力没了，相应的商圈亦都萎缩了。酒仙桥的城乡结合部几十年都没什么变化，好多老房子都掉渣了，还要住人，反倒成了烟火气最旺的地方。怡堤江和万红路福士汽车搬家前的辉煌不再，好像落满了灰的烟灰缸一样。而在望京村看上去马路空空，餐厅空空，连空气都是空，连个雀都冇只，就耸立住各种未来世界的建筑物，高耸入云。工作日的大中午，连出来吃饭放风的互联网虚拟人都冇几个。文章仲话，高楼大厦唔养人啊，只系养钢筋水泥。区低成功咗，即系驱逐低端人口啊，早市都拆咗啦。江湖的时代过去咗，从此冇人来人往的繁花似锦，只是存在住冷寂和萧条。哪度不萧条啊？确实，我在上海工作了十年，北 经十一年，经过呢几年间都慢慢凉咗啦。凉咗系讲经济进入寒冬啊。喺网络上，一位喺北京生活咗28年嘅北漂，同网民分享佢盘点嘅北京十大见闻。佢话：第一，白领开始带饭啦，喺中高档餐厅都是出差办事的年轻人，好少有当地上班族或者是老百姓去消费了。第二，没有讨论跳槽了，更多人讨论的是加班，亦都没有人讨论放年假了，更多人讨论的是公司效益。第三，楼市淡静，二手楼基本上卖不出，二手楼的成交率都及不上2018年以前的1/15。第四，市中心的商业综合体商场都执晒了，沃尔玛、家乐福超市基本上亦都接埋。第五，写字楼租金大部分价钱下调1/3到2/2，有啲地段唔好嘅，只系俾物业管理费同电费，就俾你白用。第六，搭的士好方便便宜，同司机倾倾，大部分嘅司机都系生意唔好贴钱嘅，公司倒闭嘅，仲有一啲下岗嘅，佢哋自己就搵架车嚟开一开。第七，外卖送餐特别快，说明咗外卖做外卖嘅人太多，冇地方就业，大部分都搵住架车嚟揸住，搵住份工嚟糊口。第八，每日接收到嘅推销同埋贷款嘅电话特别多。第九，过去北京人好鍾意研究出外旅游，而家大部分就喺北京周边旅游，或者喺国内旅游度假就算啦。第十，北京嘅街头好难睇到有老外，就算系喺旅游旺季，老外亦都不如前几年嘅1/10。随住三田里的酒吧街关闭，后海酒吧的停业，基本上很难看到老外的身影。北京人程先生向记者就确认了上述的情况。程先生说，这个可能不是一般的旅外远近，就是市中心都是一样，外围更加不用提了。好像王府井大街，嗰日我去睇一睇，商场里面根本就冇人，世贸天阶亦都冇人，国内呢种经济状态真係唔係一般人能够想象到嘅。佢仲介绍话，望京喺北京嘅东北角上高，算北京比较早开发嘅一片商圈，过去係韩国人喺嗰边居住嘅比较多，而家韩国人基本上亦都走晒，嗰度嘅外地流动人口亦都算係多一啲，喺嗰度租房而家外地人亦都走埋，商店执得亦都係相当多，糊里糊涂咁，所以喺各方面亦都係惨淡得很啊。独立撰稿人诸葛明阳分析表示，北京市的萧条体现在四环以内，因为天安门是中心的政治圈，大的商城苏豪区都在这里。北京的萧条主要有两大原因，经济下行和人口减少，当然背后还有很多种原因，比如疫情、房地产和制造业爆煲、美国对中国围堵等等。人口减少的原因，第一是老龄化，第二是人口出生率降低，第三，北京仲喺度控制外来人口，呢啲都系造成萧条嘅原因。比如北京所有嘅基础服务行业，包括早点摊，10个有9个半都系外来人口喺度运作，外来流动人口减少，民生嘅能力就下降。诸葛杨明仲认为，北京嘅萧条唔系孤立，而是整个中国1、2、3线城市全部都是萧条，比如返乡人潮，高铁冇人坐，飞机冇人坐，好多地方大嘅市场都是门堪罗雀。佢仲话，消费能力冇咗啦，大家都冇钱嘅时候，呢、这个市场就死埋。冇钱嘅概念唔系话你银行冇钱， 是可能是银行仲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点解唔消费呢？因为佢哋唔敢喐嗰啲钱，佢哋唔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乜嘢事。原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李元华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亦都表示，整个社会来讲，大家在消费上不敢花钱，越是不敢花钱就等于经济再活不到下去，所有和花钱有关的自然就显得萧条，就是一个大环境的影射，其实就是生活没有着落，所有人对未来亦都不抱希望了，亦都看不到希望，整个社会死气沉沉，就是那种感觉。有些公司一边搬一边在这里减人，整个大的经济环境已经肉眼可见的不得了，这个是最主要的。这一场疫情被大家看清了，中共很多外资都在这里撤离，民营企业被卡油，好像金融房地产都在这里爆煲，包括政府的债务，现在他没有能力偿还，这个就等于在经济上全面的崩塌，这个最终亦都是反映在每个人的生活上高，就是大家肉眼可见的萧条了。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咁上一节讲完我哋肉眼可见嘅中国经济啊，咁专家就指出咗人口减少同埋嗰个经济嘅下行系主要嘅原因。其实呢两者系互为因果，相辅相成噶。咁专家讲完，我喺呢度又补多两嘴。咁中国过年最火爆最火旺的地方，大家估下是哪里啊？原来就是医院和殡仪馆啊。咁人口的流失减少和中国这几年大量人口死亡不无关系，虽然中共官方对死亡人口冇乜嘢说法，亦都唔会公布啲乜嘢数字，就算公布出嚟嘅数字都唔会系真实嘅。咁唯有用大家对眼去睇啦，肉眼可见，网传嗰啲病患啊同埋家长喺网上讨论，甚至系喺医院实拍嘅片段，都系好好嘅证明。而另一边厢，中共可能亦都感受到人口减少对佢哋经济不利嘅影响啊，所以大肆宣传鼓励啲人多生育。你估你用把口叫就得嘅咩？生个细路要钱养噶嘛？结果啲年青人就索性躺平，睬你都傻，又唔结婚，结咗婚亦都唔敢生细路啊！咁样一嚟就造成咗中国人口出现咗一个缺口啊！出现个缺口，你估好好玩啊？出生率下降，好快就见到，甚至乎已经喺一两年前开始见到噶啦。首先就系婴儿用品冇人买，产业链自然调整，跟住落嚟嘅就系学前教育，即是嗰啲幼儿园啊，一间一间咁执啊，冇咁多人读，开唔落去啊。接住落嚟嘅将会系小学、中学甚至大学，总之同人口出生衍生出嚟嘅经济效益，通通都要下调，呢个先至系大镬啊！呢个系结构性嘅。而从另一个角度嚟睇，经济政策嘅失误，政府唔单止未能及时处理， 甚或他们是没有能力处理，或者是不打算处理，这样令到经济积习难返之余，唯有以债度日。债务不是一个生产力，你借多少是要还的，累加叠积下去，你第日怎做都还不清。在这些垃圾时间里面，又衍生了另外一些社会的怪现象，譬如所谓的远洋捕捞，是地方政府集体出动去外省打劫那些所谓犯罪的企业，其实就是抢劫那些企业的钱。据不完全的统计，沿海比较发达的民企省份，譬如好像广东、深圳、温州、浙江以至上海等地的民营企业，被远洋捕捞的单位原来每年有上十万计的。大家想一想，数以十万计甚至上百万计的民营企业被整死了，这些都是比较强大的民企，要扶植他们出来要多少时间，还有要什么环境，等他们继续经营才可以长大成这么茁壮呢？整垮了他们，啲工人就变相失业，咁样中国经济整衰咗，呢个系政府有责任嘅，而且喺短期之内系无法改变嘅一个事实嚟嘅。鸳鸯捕捞呢种咁嘅打劫民企方式，系源于薄熙来喺重庆嘅年代，佢所推行嘅唱红打非，又叫做唱红打黑。其实就不是打黑，因为黑社会在他身边，他打的黑就是这些民营企业。后来习近平亦都去过重庆找薄熙来取经，当时的习近平并未上位，他叫薄熙来做大佬的，他走去取经就学了这些这的好东西回去了。古语有云：上有奇者，下必甚夷。我哋现实环境里边，就系人人都会睇头噶啦。上头默许，又系财路，身边嗰啲擦鞋拍马嘅所谓官员，唔单止识做，仲会加大力度咁去做。到最后，呢啲官员啊，或者叫做当权者啊，当然是快活过神仙啦，捞到盆满钵满，肥到隻脚都着唔到物啦。但是可怜的是哪些人去埋单呢？答案就是人抗啊。由于中国的经济有住种种诸多的这些隐患，而这些隐患亦都是所谓悲徒的，即使是致命性的，所以是医不返的。这样这段等死的时间，在国内就出了个叫做垃圾时间的称号了。微博热搜将它下架成为敏感词，这些就是真正的国情。那讲完真实的国情，我们就真的看看一啲实际反映经济嘅新闻或者数据啦。喺2025年开年唔够一个月，中国已经有276家私募注销，仅喺除夕前一日就有212家私募注销，而喺去年同期注销嘅私募只系48家，增幅达到 5.75 倍啊。所谓的私募，其实就是指那些包含私募股权、创投基金、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等法人公司啊。这样看起上来，今年的中国金融经济真是可喜可贺。另外看回疫情，除了人有甲流、人偏肺病毒和 COVID-19 新变种之外，原来家禽都不好过啊。在大陆有多个省份爆发了禽流感， 养殖场是重灾区，中共就一直在度隐瞒紧消息。据大陆博主俄俄在1月26日发布的影片显示，目前山东、河南、河北的肉鸭感染禽流感，一部分种鹅亦都感染了禽流感，另有其他养殖户在河南鄱阳的、江苏的亦都证实了有禽流感在当地发生。因为他们都是养殖户，他们表示这次的禽流感令到他们血本无归，几乎养的家禽通通都死光了。但是相关的消息中共一概隐瞒不报，不知是人为定是巧合了。中国现在出现的疫情，其中就包括了甲流。甲流其实就是家禽感染的流行病的简称。今次中国里面爆发的禽流感会有几大程度上影响到人呢？这个中国政府是没有消息公布的，那不知道他在世卫的角色是有什么用了，最基本的义务都执行不到，不怪得知美国要退出世卫了，世卫这个组织看来都是废的。讲到这里，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了，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